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马拉基书》20:17到40:6，我们可以现在先读一下，一节一节的。我们这个弟兄呢，我们读一下单数节；姐妹，我们轮流读啊，姐妹、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我们先开始，弟兄先开始。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姐妹，被告诉你们所寻求的主，也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好，弟兄。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木之人的茧。姐妹，你炼金炉子，你绝技的地位的，我用什么向我经历的？他们就发布结果。好，弟兄，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耶和华说：“我必领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婚嫁、欺负女童妇人的、虚妄聚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你们列祖日子以来，你们时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聪明，跟所有的喜悦都受了就那现象。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你们的约母要是反对神的意思，也未可。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曾经我们称头大的国度，并且行恶的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特别听。或者分开，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那你这耶和华说，那日子不是日子，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石，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之牛一族。但向来的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牛。你们必见他，在我所定的日子，你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 就我们一起读最后一节，他为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愿神祝福他话语，愿我们就看见基督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借着马拉基在最后一卷书里这样的劝勉犹太人，也是劝勉今天的我们。主，就求主的灵帮助我，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话语的教导。你的话语是如灵奶一样，你的话语也如一颗利剑一样，主啊，能剖开我们的灵魂，主啊，能让我们来看到我们内心在你面前所缺乏、所需要。你的道、你的话语也像生命的粮一样，滋润我们的生命。此时此刻，就求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让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心中，让你的灵温暖我们的心，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听着讲的彼此都能造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说：“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安慰。”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修直他的路”。马拉基书作为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它的主题其实也就是在说修直他的路。这里面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让我们看看马拉基写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要让儿女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我们这些儿女在神再来的时候免得受咒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有幸接着来学习第三章和第四章。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实际上是没有第四章。还是在第三章的后面，在英文圣经还有为了方便大家阅读和中文圣经，我们就把它分出来。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学习中，我见到有那些甘心乐意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到了这个家乡耶路撒冷犹太人的，他们回来重新建造被毁的圣殿和耶路撒冷。但是在他们回来后不久，就完成了建造，有可能满足于他们的工作，很快他们就忘记了神的律法，甚至祭司们带头不遵守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没有按照献祭的条例，反而把有瑕疵的祭物呢献给神。不仅如此，这些不是犹太人和祭司们，穿越外邦女子的美貌，他们不仅为自己的儿子娶那个美貌的外邦女子为妻，就是他们自己也与自己的结发妻子离婚，好娶外邦的女子。在第二章呢，有这样的介绍，在以斯拉记里、在尼希米记里都描述他们这样的恶行。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祭司们为了讨人的喜悦，他们不正确的教导神的话语，带领犹太人做恶事，这个耶和华的神的愤怒临到他们。于是呢，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啊，在今天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向祭司们宣告：你们要回转，转向神，否则你们就要受到审判。面对先知马拉基对他们的指责和神的指责，给他们的惩罚，这些祭司们呢，在二章十七节还辩论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厌烦繁琐耶和华呢？”而且给出了他们的理由。在以赛亚书43章22节到24节，中文把繁琐这个希伯来文词翻译成了厌烦。先知以赛亚说到以色列人在献祭的事上轻看耶和华神，表现出来就是他们厌烦耶和华神， 不想再服侍耶和华神。我们都知道，当有人指出我们的犯错误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跟他说出具体的错误，我们会说找出理由，我哪里犯错了，我哪里做错了，不想自己受了冤枉。这些被控告的祭司们呢，也是如此。他们反问先知马拉基：“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让神不厌烦了？”他们给出的理由就是：凡行恶的，在耶和华眼前看不上，并且神喜悦那些恶人。他们看到了神对做一些神不喜悦事情的人呢，是祝福的，他们的生活是富足、快乐，甚至是长寿的。既然做好事和做坏事，在神眼里都一样，那么他们献祭做的好与不好，离婚并娶其他女子，不遵守神的话语，并不算什么大错，大家都有。反正在神的眼中呢，无论是做好事做坏事，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公义的神存在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指责耶和华神不公义，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面对犹太祭司们对你的控告，神在3:1-5给予了回答。我们也需要聆听一下神是怎么样回答这些祭司的。首先，在3:1描述神的使者呢，他的到来是给神预备道路。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3:1这里说到的你们所寻求的主，是指着犹太人一直盼望拯救他们的弥赛亚。立约的使者也是指的是弥赛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先知马拉基用了忽然和快要来到来表明弥赛亚的到来的突然性和紧迫性。神在这里用这两个词来告诫当时的人们，他们需要警醒，抓紧时间，远离恶行。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知道了先知马拉基呢在这里说的预言，大概在450年以后实现了。3:1说到神的使者和立约的使者，分别是指的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立约的使者来做什么？在2节和3节告诉我们。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立约的使者他要熬炼和洁净的对象是祭司，他像火和洗的肥皂一样，要来洁净祭司们。这里用了生活中两种除尽杂质的和表面污渍的方法，来表明弥赛亚要把立位人，也就是祭司们，从里到外的洁净。3:3的最后一句话，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是说明这些祭司被熬炼洁净后所表现出来的外在行为。4节中的末时表明了4到5节发生的时间是在末世。就是马拉基书强调的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从3节的最后一句话到5节所描述的这个场景，还没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需要等待的，就像刚才赞美诗歌里所唱的，等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才能实现。因此，这样的一个教导，这块的一个描述，预言的描述，对于我们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学习，甚至警醒的意义。 因为按照马拉基书中的预言，神立约的使者，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忽然来到了，且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使命。那么3到5节这块所描述的第二次场景也必然会成就，因为在第5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到你们，施行审判。”这里万军之耶和华强调他自己要来审判，他自己要来，而不是立约的使者。神有一天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不确定的时间来到这个世界，他的来会令人不愉快，因为他带来的是严厉的审判。这里说到，无论是作恶的，还是不敬畏神的，都要受到应有的刑罚。我必领到你，这里的女人就是指祭司们。所以我们知道，到末日来的时候，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的，就是与神有神圣之约的百姓。先知马拉基时代，这些预言的话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的祭司和神的百姓说的。如今在基督耶稣里，这些预言审判的话，也是对我们这些蒙召做君的祭司的基督徒说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如果按照第5条的标准来审判的话，估计犹太人和祭司们都要灭亡，可能我们也都要完了。面对绝望的犹太人，第6、第7节，神告诉犹太人，也是我们，他是慈爱的神。因为我们在这里说，虽然你们面临审判和刑罚，但是我是耶和华，我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神的属性是不变的。神与雅各、以色列人的先祖所立的神圣之约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神就是爱，神是公义的，神的刑罚也必然会来到。所以以色列人作为神立约的百姓，只要能转向神，神就转向他们，他们就不会受到刑罚。在第7节后半节，这些人还是拒不承认自己犯罪的事实，反而发问说：“我们哪里做的不好？我们如何才能转向神呢？”我们该如何转向神？从第8节到第15节，这个先知马拉基讲到了祭司们需要从两方面来转向神。首先呢，从8到12节，神告诉犹太人要把神的东西归还给神，就是要他们做了1/10的奉献要归还给神。接着呢，在13到15节，其实他们不侍奉神、不遵守神的话语。这里描述马拉基时代的犹太祭司们认为服侍神的工作是繁琐、没有乐趣，并且给出他们的理由，就是说侍奉神和遵守神的命令没有什么意思。他们其实这个话有的时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遵守耶和华神的吩咐，在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对于我们有什么益处呢？需要我们来想。16到18节，大家再注意看，马拉基再次强调了，在那个时候，那时神要带给人的审判，那时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也就是末日审判人的时间。敬畏神的人在这里说到，必然会被记录在生命册上。 注意，善人要和恶人分开。后面说到了，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要分别出来。紧接着，再一次告诉我，恶人和不侍奉神的人要做什么样的场景？就是在四章一到三节，他们要被火烧尽，就是要受到刑罚；而那些行善和服侍神的人，敬畏神的人，要欢呼雀跃，且要被与神一聚的。最后，在四章的四到六节，为了让犹太祭司们和犹太人警醒度日，神强调他的使者要来领一个记号，以及人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位使者要在旷野里反着修直他的路，也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三节所预言的，在旷野里有声音说修直主的路。神的这位使者，他来是要提醒犹太人和祭司们要回转归向神，只有回转，神的惩罚也必然不会临到他。我们知道这位使者，他就是施洗约翰。第六节更加描述了施洗约翰的使命，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今天呢，这段经文呢是神在450年前，劝当时的犹太祭司们回转归向神，免得神来的时候好受到审判。同样也是在劝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蒙召做君尊祭司的基督徒们要有感恩的心，因为神立约的使者来了，他没有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他如果审判的话，我们都将因为我们所犯的错误受到刑罚。诗篇130篇说道：“神若经察罪孽，我们谁能站立得住呢？但神有赦免的，叫人敬畏神。”所以立约的使者他来了，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牺牲的爱，为我们众人的罪死，替我们承受了神公义的刑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机会坐在这里，是因为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罪的污秽，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可以向神献圣洁的供物，做君尊的祭司。我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就该活出恩典的样式，不要去犯马拉基书时代那些祭司们犯的错误。所以这段经文教导给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时刻提醒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转向神，做神喜悦的事情，为我们自己和家人带来祝福，好迎接呢再一次到来的耶稣基督。首先呢，就是要努力的遵守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最早出现的是这个创世纪14章20节，当亚伯拉罕打败四王，拯救他的侄子罗德回来以后，亚伯兰将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当时的出来迎接他的麦基洗德。这麦基洗德就是至高神的祭司。第二次出现是雅各在远处离他哥哥以扫追杀的时候，他在伯特利做梦，梦见了神。雅各许愿说：“神就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后来摩西老在利未记27章30节到33节，为犹太人定下了十一奉献的法令。凡地上的十分长出来的树上长出来的十分之一，都要奉献给耶和华神。凡是从你们的帐下经过的第十只牲畜，都要归给耶和华神。在新约中，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和路加福音11章42节，还有18章12节三次提到十一奉献的时候，都是在指责法利赛人做了十一奉献以后就自以为意，却不去做爱人爱神的事情。所以耶稣谈到奉献的时候，他用了马可福音12章寡妇投放2个小钱的例子来教导门徒们什么是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怎么去遵守最大的诫命，在奉献上。很有意思的是，耶稣或者路加也用这2个小钱的故事，他把这2个小钱的故事放在了耶稣宣告世界末日的开场白，也就是在路加福音21章，教导人们知道面对世界末日，什么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把你的所有奉献给神，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所以，作为基督徒，作为在基督与新约的新祭司们，我们还需要按照法拉基书的教导的遵守十一奉献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先带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最常听到的新约关于十一奉献的讲道。牧师们最多引用的是《哥林多后书》9章7节。个人要从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来教导基督徒们说，神让我们自己做决定，奉献多少，我们寻求神，在我们心里自己做决定，你要奉献多少，需要遵守十一奉献的原则。有些牧师也会用《哥林多后书》8章3节。甚至提摩太前书6章18节来教导基督徒们，奉献要随自己的心而定，因为神看人奉献的不是数字多少重要，重要的是你甘心乐意的心。至于什么时间奉献，就会引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这块教导，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丑。我来这里短短的4个月，其实我一直在教导大家读圣经，或者在强调大家读圣经，理解圣经一定要按照上下文的解释，让联系上下文来理解每一句话，不要抽出来一些经文，是作为你自己，甚至是整道的人的一个个人的目的进行使用。如果你根据上下文的原则，你去读哥林多前后书8章、哥林多后书8章和第9章，甚至哥林多前书16章，就只读第一、第二节，你就能发现，这些他不是在讲奉献，是保罗在告诉哥林多弟兄姐妹们：你们既然答应我保罗，要给即将受到饥荒影响的耶路撒冷圣徒们捐款，就要早早的预备，捐款捐的时候要甘心乐意，不要勉强。你们要学习马其顿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力量，也超过自己的力量，甘心乐意的捐助，要奉献。既然这个经文讲的都是自愿的捐款给弟兄姐妹们， 那么用这些经文，教导我们基督徒怎样去做十一奉献，怎样去把神的东西归还给神，是否合适呢？希望大家三思。马拉基书这里教导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所有财物的十分之一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基督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就是当法利赛人在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的时候，耶稣回答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其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自己的，特别是基督徒，他认为我们来所有是来自神所恩赐的时候，那么他转向神的第一步，就是照着马拉基书这里的教导，需要向神进行十一奉献，把神的物归还给神。你或许会说太难了，但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姐妹呢做分享，也提醒我们诸位，就是那些教导你们随己意奉献的牧师们，都在做十一奉献，甚至超过十一奉献。他们是担心你们的软弱，怕你们不愿意接受基督信仰，所以为了让你们高兴，就降低了奉献的标准。仔细想一想，我们宁愿相信投资理财为自己预备退休金、人身保险，但是在永恒生命的投资上却踌躇不前、犹豫不决。十一奉献的标准就在这里，我们需要慢慢的操练，需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按着这个标杆直跑。因为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就在哪里。希望我们早日能够达到马拉基先知在这里劝诫的话语，将我们当代的十分之一归还给神，而不是随自己的心情拒绝奉献，或是随意奉献一点。甚至可能你还有听说过，有些牧师会教导奉献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你右手奉献了多少。但是你去看那一块在福音的教导是指的施舍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施舍了多少。我们奉献是奉献给神的，是归还给神的，是甘心乐意的，不是施舍。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慢慢的操练，奔着标杆之后。第二个转向对我们的应用就是，要服侍神和遵守神的话语。服侍神和遵守神的话语看起来是两件事，其实也是一件事。一个基督徒服侍神，必须按照神的话语所吩咐的来服侍神，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服侍神。在马拉基书二章九节，先知马拉基指责当时的犹太祭司们单纯体面，不按照真理教导神的子民们。所以，对于神话语的了解，是一个人服侍教会、服侍神的基础。服侍神和遵守神的话语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体。虽然两者是不可分的，但是我并不同意有些牧师说的，圣经必须读了很多遍才可以服侍教会。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种方法来学习服侍人和服侍教会，比如带领主日学、小组查经的预备，你就可以先和牧师和长老进行对谈，也就是预先学习一下怎么样把你要带领的经文的真理正确的分享出来。这种日常的方法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帮助你在圣经学习 我服侍这儿成长，而且我们也都是在服侍中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去学习，并祈求那赐人恩赐的圣灵，将我们所需要服侍的恩赐赐给我们。在华克里牧师曾经读的《标杆人生的40天》里，这里让我最受感触的一些就是，当我们愿意摆上服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求那后赐人恩赐的圣灵赐给我们恩赐的时候，神的圣灵是应神，是神的圣灵是信实，会把我们需要在服侍上需要的恩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只有在服侍当中去，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才能变得慢慢成熟起来。因为呢，使人成长的神必然在你我需要恩赐的时候，加添给你我更多的恩赐。今天呢，比如我几个月前的讲到了，我都觉得还有需要有改进的地方，更不要说很多年以前我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讲到。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当时亵渎了神，亵渎了服侍，是因为我这么说亵渎神呢，是因为我听到有一些牧师说带领查经或者讲道不好，就是亵渎神。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只要我们尽力准备了、尽心了，无论我们今天讲的怎么样，神都不悦。牧师说的这些话，应该是指责那些不认真准备、敷衍了事的行为说的。所以，不要害怕服侍中的不够完美，因为神需要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服侍。对于马拉基时代的犹太祭司们来说，不是神就是辛苦、没有乐趣的工作。所以他们回答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但是我们要知道，雅各有12个儿子，只有三个儿子立位可以服侍神。在民数记3:41，耶和华神说，他拣选立位人归给他，专职服侍神。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的外邦人来说，服侍神是在神在基督里赐予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本来不认识神，更不会有机会来服侍神，服侍神的教会。然而，因为基督牺牲的爱，我们被召成为祭司，可以服侍神。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来服侍神，服侍神的教会，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认识到这是神的恩典，你很难有发自内心的感动而甘心乐意的服侍神和服侍神的教会。做基督徒做久了就会产生惰性，这也是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们出现的问题，对于服侍神和遵守神的话语失去了兴趣。于是，人家马拉基给他们写下了如此的两个建议，要转向。我们当趁着还有生命气息来服侍神。你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活着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机会来转向神，操练努力把神的东西归还给神，甘心乐意的服侍神和接受神的话语，好让我们的家人。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获得永生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劳力不是空跑，那在天上的神喜悦我们如此侍奉。因为根据今天的经文，马拉基书3:18，到了末日，神要将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人分别出来。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侍奉神的人，遵守神的话，让我们听得懂。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我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能够有机会来服侍你的君尊的祭司。这是过大的恩典，你也喜悦我们在我们的服侍过程中经历你，并且。父啊，就求你来刚强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金钱的奉献上，让我们学会操练，能够让你得到喜悦。主啊，愿我们愿意尽心的、尝试性的在教会中来服侍你。我们这个小的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服侍岗位摆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面前，愿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在你的话语上装备自己。在你的教会中，能够尽力来服侍，寻找到合适的岗位来操练，让我们彼此在服侍中来经历。主啊，就求你将这样的能力，将这样的感动，借着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使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心脏的、一个有灵的活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